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国际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援引德国不来梅港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报告指出，几十年来塑料污染呈指数级增长，而在未来30年，其中的微塑料垃圾还将至少翻倍。受该基金会委托，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完成了一项研究，评估了1960年代至2019年的共2592项研究结果。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分部海洋保护课题负责人弗斯培尔指出，受海水侵蚀，塑料垃圾在海洋内分解成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将导致微塑料含量在未来30年内增加1倍以上。该研究报告合著者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海洋生物学家巴格曼补充说，检查结果显示受影响的海洋物种几乎达 90%。 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在月底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一项具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倡议，禁止塑料进入海洋。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续会将在2022年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在这个之前，2021年12月14号联合国环境大会常驻代表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召开。在会上，日本介绍了关于海洋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决议草案，还概述了塑料威胁、海洋塑料污染的跨界性质以及全球应对的必要性。日本进一步告知，它一直是努力保护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势头，包括在20个集团首脑会议等高级别国际论坛上。该决议草案建议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续会设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强调其有效性的关键是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参与。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一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3.488 美元。比去年同期每加仑 2.505 美元上涨了 30% 以上。上个礼拜普通汽油价格从 3.441 美元飙升了接近 1.4%。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上个礼拜国内汽油库存总量降至 2.484 亿桶，减少了160万桶。与此同时，汽油需求从每日823万桶增加至每日913万桶，导致供应失衡。随着疫情限制的放宽和经济复苏的开始，原油成本上涨，这个亦都对油价构成持续压力。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ahan 在2月14号警告说，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达94美元。今个礼拜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将超过每加仑 3.5 美元。美国汽车协会在2月10号警告说，美国人未来将在加油站支付更多费用。此外，美国能源信息署报告说，2月4号国内原油库存总量减至 4.104 亿桶，减少了480万桶。美国汽车协会指出，目前的库存水平比2021年2月初降低了约 13%， 这个对国内原油价格造成了压力。美国汽车协会表示，鉴于俄罗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原油生产盟友 OPEC Plus 的成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亦导致油价上涨。然而 OPEC 拒绝了大幅增加石油产量的要求，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导致市场进一步不稳定。根据彭博经济研究，原油价格从2021年底的每桶70美元左右，月底可能攀升至100美元。这个令到下半年美国和欧洲通胀率提高约 0.5 个百分点。彭博报道，对于美联储和其他各国央行而言， 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各国正竭力保护从疫情中复苏的经济，不受数十年来最强劲的物价压力冲击。20个集团今个礼拜将举行今年首次线上会议，通胀预计将会是其中最关注的议题。国际奥委会曾在1月19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的官方服装没有涉及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但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存在明显缺陷，这个其中包括审计结果的透明度不足，以及缺乏对供应商负责任的采购做法的分析。新闻稿说，国际奥委会亦没有解释怎样评估供应商是不是在其更广泛的业务中参与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非国际奥委会产品。人权观察组织和中指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在1月31号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就在奥委会发表声明之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几名主要负责人曾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哈，询问国际奥委会与使用中国新疆棉花生产制服的两家中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全球劳工正义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强迫劳动项目主任艾利森吉尔说，在维吾尔地区可靠的供应链审计是不可能，国际奥委会无视在奥运商品中或存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重大风险，可耻地将利益和政治权宜之计置于人类和原则之上。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行为受到了国际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规模庞大的拘押役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据指控，被关押者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洗脑、强迫劳动等虐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抵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劣纪录。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惨案事件四周年之际，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拜登在声明中说，在这一个艰难的一日，我们同帕克兰的家庭一起哀悼，他们的生活是一瞬间被颠覆，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深埋地下。我亦为那些仍然受着看得到或看不到的伤口煎熬的人祈祷。2018年2月14号，一名男子持枪在马乔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行凶，造成17人死亡。这个是至今为止在高中发生的最致命的枪击案。遇难者中有14名是学生，其他的是教育工作者。曾经是该校学生的凶手克鲁兹在去年10月对这一起枪击事件认罪，对他的量刑审判定在今年较晏时候开始，陪审员将决定他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定是被判处死刑。这一起枪击事件引发了一场名为《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的运动，由倡议更严格枪支管控法律的学生们发起。拜登说，从帕克兰的心碎中，全国各地的新一代美国人为了我们的生命以及为了我们所有人拥有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美国而游行。这一个的运动正是确保受害者、幸存者和负责任的枪支所有者的声音比枪支制造商和全国步枪协会的声音更响亮。目前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团体，宪法第二修正案确认了携带武器的权利。在马乔里斯通曼杜格拉斯枪击案发生之后，共和党领导的佛罗里达州规定购买枪支需要3日的等待期，并将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据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星期一告诉记者， 美国防长奥斯丁星期二将启程前往东欧，并会见比利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军方及政府高级领导人。奥斯丁将前往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北约部长级会议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目前消息指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超过10万军队，这个令人们越来越担心莫斯科可能很快就将发动军事进攻。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宣布关闭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并将此称为安全措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要求，签署国承诺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该款的用意主要是防范苏联对西欧的大规模武装进攻，但直到冷战结束，第五条款一直都没有被使用过。它被首次动用是在2001年9月11号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个大楼袭击事件后发起的英援行动。根据五个大楼的声明，奥斯丁将在比利时会见民国国防部长和北约领导人。在比利时，他亦将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建设，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继续推动北约联盟在威慑和防御方面的进展，同时确保联盟做好迎接未来的挑战的准备。此外，新闻秘书柯比透露说，在波兰，奥斯丁亦将会见波兰总统安杰伊，到达和波兰国防部长马柳什、布瓦什查克，以及加强双边合作和安全伙伴关系。